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打开正话但以理书第一章这一段里面所记载的。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起在1987年的暑假，我当时住在纽约市，在暑假的时候，纽约市的教育局打个电话给我，他通知我说我们决定录取你，请你来我们教育局里面辖下的一间学校里面做初中的老师。我收到这个电话，我心里面有两种感受。第一种是开心，第二种是忧愁，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什么呢？当时小孩子就来出世了，第一个女。当时出世需要健康保险，需要看医生，需要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都需要钱。做一个研究生没钱，而且学生的保险很差，甚至我们大女出世的时候没办法请得起妇产科医生，用助产士 midwifery 一种 service。 这个助产士当年差不多18年前都要差不多$3,000，所以那段时觉得哇，怎么过呢？有一份工作提供好的健康保险，又是政府工，虽然不是很高的收入，但是稳定的收入，当然开心啦。但是心里面一则而忧，其实忧多过喜。为什么呢？因为我人生里面所追寻的一个梦想，拿到博士学位，回去台湾在中央研究院里面做研究，从此销声匿迹，没办法继续了。我真是的确没办法继续我自己人生的梦想。在纽约市公立学校一教就教了10年，十年之后又变成牧师，好像每下愈况。那段时我心里面想，当年十几年前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想，没错，可以有三餐温饱，可以衣食无忧，但是人生似乎进入了一种遗憾，一种无奈里面。当时我心里面想，为什么人生是这样的呢？我心里面想的事情更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想过。我相信各位多多少少会想过的，因为我们身为中国人来到一个异邦的国度，在这里生活，在这里谋一席之地，其实这个生活有相当辛苦的地方。而其中一种辛苦不足为外人道的，就是常常想到身为中国人为什么生在一个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自己身为中国人，国家并不强盛，而且每每都要出来在外国留学，拿个学位回到去先算。若果你在香港出来，你就知道香港崇洋的心理更强。在香港你要出人头地，当年我们那时只有两间大学，一是 Hong Kong U， 一是中文大学，若果不是就没有了。最好的留在那里，慢慢就找到政府工，其他的呢次好的出国，再差一点的呢不知道去哪里。所以觉得身在一个这样的时代，身不由己，好像在社会、在历史、在文化的洪流里面，我们不能够掌控。再看我们的人生，有很多时候在这样的文化、在这样的历史的洪流里面、在这样的社会风气里面，我们也都好像随波逐流，没办法能够掌控。你要出人头地，你要生活安定温饱，你要有稍微好的生活，你必须要走大家要同时要走的路，而这条路不一定是让我们快乐的。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上帝你在哪里？在我人生的历练里面，在我人生的遭遇里面，上帝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还是根本没有时间想了？好像当年我那时候这样，根本想都不想到上帝，只是觉得人生是一场空虚，一场无可奈何的游戏，你必须要跟着他们玩这个游戏。而在往往玩的时候，有太多的事情不在你的掌控里面。今天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虽然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其实他的经历和我们中间所有的人经历是很类似的。在历史洪流里面，个人算得什么呢？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是回答我们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仰望神。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有时我们夜深人静， 再一次思想我们人生里面最宝贵最青春的时间，是在追求我们自己的梦想，但是转念一想，这个梦想亦都是我们时代的产物，这个梦想亦都是我们所生活在的文化和社会中所营造出来的。有时我们不一定愿意想要这样做，但是为着生活，为着生存，我们必须要跟着这些步伐。但是在跟随的过程里面，我们不一定有真正的满足和快乐。主，今天我们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需要神你赐给我们一个重新再看我们人生际遇的眼光。当年但以理的经历，今天接流组我们求你藉着但以理向我们每个人讲话，让我们听得清楚，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的深处，以致我们能够重新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主啊，我们每日营营役役，每日为时间为工作来奔波，为各种的需要来到奔波，很多时候没有时间反省，没有时间重新再静心来再想。求你今天早上帮助我们，我们需要这样的眼光，我们需要这样的看见，以致我们的人生能够再一次稳稳的扎根在你的磐石上面。感谢主，求你今天藉着你的话语再一次向我们陈明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但以理生在一个动荡的世代里面，在第一章第一、第二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面，放在他神的库中。短短撒两节的经文里面有好几个好重要的动词，犹大王约雅敬作为第三年，巴比伦王尼波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而且在第二节后面他说他就将这些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家的库里面，放在他神的殿中。好像一个气焰极盛的君王协助千军万马之势来到这里，将一个弱小的犹大国灭了，将这些东西带回去掳掠一番，连他的国王都掳了去，好像当年我们读到中国历史里面这个靖康之耻那样。但是这段两节经文的背景在哪里呢？各位，我们今天稍微翻一个地方，就是在旧约的历代志下第36章，历代志下最后一章，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唯一翻的经文，历代志下第36章，这一章就是但以理所生，亦都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的背景。在历代志下第36章里面这样描述，历代志下如果是两栏式的圣经，就是581页，他这里说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亲做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一他连德。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他的名叫做约雅敬，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的被掳了去的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住他，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面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面。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犹大王列王纪上。他的儿子约雅根接续他做王。约雅根登基的时候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零10个月零10天三个月零十天，耶和华眼中看为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根和耶和华殿里面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根的叔叔西底家作为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 读到呢一度，后面就讲到西利加。其实西利加就系南国犹大最后一位王。我哋如果稍为熟悉以色列同犹大嘅历史，我哋知道以色列北国系喺公元前722年灭亡，而南国犹大系公元前586年灭亡嘅，灭亡就亡喺西底家嘅手上。所以换句话嚟讲，我哋今日呢度所读到呢段经文，犹大王约雅敬其实系末代君主嘅其中一位啊。佢后面做嘅王都唔长，几个月就玩完啦。而約雅敬稍微做得長啲，係十幾年。佢自己目睹國家嘅滅亡。各位請你想像中有一幅地圖，我今日冇將投影片嗰啲帶嚟。喺你眼前有一幅地圖，中間一帶地中海，下低就係地中海嘅南邊，就係北非埃及一帶。喺呢個右手邊就係今日嘅以色列。黎巴嫩而家打到七國咁亂嗰啲地方，敍利亞呢地方，北邊咧就係呢個歐洲南邊，希臘啊呢一帶土耳其呢一帶地方。嗱呢一幅圖畫，若果我哋將佢放翻喺巴比倫王呢個大領以理書第一章嘅背景裏邊咧，當時喺南邊有一個超級強權，就係、是、埃及帝國。而埃及帝國當時唔係獨大嘅一個超級帝國，喺你嘅右手邊最遠嘅地方，就係、是、今日兩河流域伊拉克伊朗一帶，有另外一個新興嘅勢力，呢、這個就係巴比倫帝國。呢兩個超級強權常常喺度此消彼長，喺度角力，而佢哋角力唯一能夠互相一別苗頭嘅地方，就係、是、必須要經過以色列猶大呢一度個地方，就是、今日巴勒斯坦一帶地方，窄窄沿住地中海嗰度窄窄嘅地方，只有嗰個地方係行軍同埋商旅所旅行必經嘅地方。點解呢？因為再喺右邊下低嗰啲全部係沙漠，你個揮軍經過沙漠，你未到已經死一半。所以佢哋兩個國家若果要交戰，一定喺以色列同猶大嗰度打嘅。嗱，以色列公元前722年已經滅亡咗啦。本來以色列就成為呢一個巴比倫同埋埃及兩個力量消長中間，佢喺北邊落嚟嗰陣時候一定經過以色列，所以成為一個緩衝區。而家以色列冇咗，猶大就直接承受啦。猶大就直接承受所有壓力。但以你生喺一個咁嘅世代，佢嘅國家正喺交通嘅要塞上面，兩個強權帝國喺度互相角力嘅時候，佢要打。他們要伸展他們的國力，他們一定要去到猶大那裡。所以在正話我們所讀《列王紀》歷代志下第36章裡面所說的，就是第一個埃及王尼哥想要展現他國家的實力，他就去到那裡廢了他，罰他錢，割地賠款，好像中國人近代歷史一樣，而且國王都是他放上去的。本來這個約雅敬的名字不是叫約雅敬，叫做以利亞敬，可能埃及人嫌發音太麻煩了，同你改短啲，改咗個名字。但改名本身就講俾你聽，邊個係大哥，邊個係細佬。所以喺呢一度，其實猶大當時已經淪為差唔多係次殖民地咁樣的咁嘅形式噶啦。但以你生喺一個咁樣嘅世代裏面，喺呢一度，猶大王好似肆無忌憚，唔係對唔住，係巴比倫王好似肆無忌憚咁樣揮軍嚟到。而且將佢隨便嚟到圍困，將城圍困，而且攻陷咗，將佢殿裏面耶和華殿裏面嘅器皿幾分攞咗翻去，將呢個國王亦都帶走咗，好似一個張牙舞爪嘅一個勢力嚟到呢一度。但係喺呢兩節經文裏面有一個伏筆，但以理書嘅作者喺第二節開始喺呢度有一個伏筆。這個伏筆在這一章裏面出現兩次，這裡就是第一次。第二節一開始他說，主將猶大王約雅敬並神殿中器皿的幾分交付他手。原來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展現他輝煌的戰果和他雄厚的軍事實力，但是他能夠成功，在這裡說得很清楚，主將猶大王約雅敬並神殿中器皿的幾分交付他手。 所以佢先至能够将约雅敬同埋呢几分嘅器皿带翻去放喺佢自己嘅神殿里边。历史嘅洪流里边，喺表面上睇起上嚟，就系边个系强嘅，边个话事，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系喺呢一度，但以理书讲俾我哋听一个完全唔一样嘅历史观。呢个历史观系表面上面睇起上嚟，系人嘅帝喺人间嘅历史里边，边个帝国强盛，边个有武器，边个有军队，边个话事。但系有军队有武器话事嘅背后，仍然系上帝喺度掌权。所以今日我愿意由三点同各位分享呢一个风雨飘摇中神掌权嘅事实。第一点就系喺时代动荡中，神仍然掌权。喺时代动荡中，神仍然掌权。有啲科学家佢哋研究北极、南极一啲大型嘅冰山，嗰啲冰山嘅漂流，佢哋想研究佢哋啲轨迹。而佢喺度研究嘅时候，佢哋有一个很特别嘅观察，就系观察到冰山有大有细之分，大嘅大到可以喺地图上面出现，好似一个海岛咁大；细嘅话咧，好似一个建筑物，或者好似我哋呢度成个若果教会嘅 campus 咁大，嗰啲叫做细嘅。佢哋发觉细嘅冰山漂流嘅方向同大嘅冰山漂流嘅方向唔系好一样，常常系唔一致嘅，唔系大家都往一个方向而移嘅。佢哋常常观察到细嘅冰山有时漂流嘅方向系同大嘅冰山唔一致，佢哋又奇怪。研究之下发觉，主宰细冰山漂流嘅，往往系表面海洋嘅水流同埋风向，而大嘅冰山带动佢哋嘅是一股更深的洋流，这些洋流的方向是固定的，这些洋流的方向不会日日改变的，但是细冰山漂流的方向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风向、不同的表面水流，它们好像漂移不同的地方，但是真正带动那些大型的冰山里面是一股很深处的洋流，而洋流是稳定的。这个就好像我们看人类的历史一样，这个就好像我们看我们所生存、所诞生在这个时代里面一样，这个时代看起上来好像常常有很多世界上面的事情变来变去。21世纪一开始是什么做标记的？21世纪一开始第一个标记是什么？是千年虫。大家都很紧张，到了 在倒数的时候，会不会电脑全部 down 晒？会不会东西全部乱晒？跟着来是什么？ SARS 禽流感、战争的风声，全部是这些。表面上上来好像看来风雨飘摇，但是实质上面，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后面背后人类的历史是上帝在这里掌权，是上帝在这里掌权。我们所生的时代，我们人生里面所经过的，是跟这个时代分不开的。这个时代我们生在中国人历史上面，这个时代两岸三地政治有很多的纷扰，经济亦都很蓬勃的发展，社会亦都有很多的乱象，我们亦都跟住这个潮流，我们人生的方向亦都被这个潮流来带动。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生在这里其实不是一个被动的，不是一种宿命论。基督徒对我们历史的看法不是一种宿命论，说我既生在这里没办法，就只好跟住。神有他的心意，神带动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需要得到一个新的眼光，看到大型冰山漂流的方向不是小的冰山所漂流的方向。表面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但是深处仍然有一股很深的洋流在那里带动。神的手、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权柄在人类历史里面掌权。我们在但以理书里怎么看到呢？若果你翻到第一章最后一节，你睇最后一节里面讲乜嘢？佢话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第一章开始嘅时候，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嚟到犹大国，兵荒马乱之间掳掠一切，佢成为一个入侵者。但以理喺个入侵嘅行动里面，佢一个被掳嘅人。他其实是犹太人三波被掳的第一波，小規模一点的，但是将他们国家里面的精英里面的精英全部掳走了。 掳到去巴比伦帝国里面，要做他们宫廷里面的服侍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第一章最后一节，他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句话为什么加在第一章后面呢？各位，你知道古列是哪个帝国的君王？他不是属于巴比伦帝国，他是巴比伦后面波斯帝国的君王。但以理的人生，他活得比他的侵略者更长，而且在中间我们在第一眼看第一章，他的经历胜过他的侵略者。原来我们个人生在一个历史洪流里面，我们不是一种宿命论的。神有保守，神有带领，神有掌权在中间。我们若果按着神的心意活出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应该活出的榜样，神带领我们，我们至终看到是一种得胜。但以理胜过他的入侵者，他的寿命比他们更长。其实但以理书整本书里面所讲的就是这样，风雨飘摇里面，时代动荡中，神掌权。由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今天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人生的际遇里面，神亦都掌权。在我们人生际遇里面，神亦都掌权。第三节到第七节，王吩咐太监长阿斯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进来，就是年少无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俱备，足能侍立在皇宫里面，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人、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就给他们改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阿伯尼哥。但以理生在如此一个历史的洪流里面，身不由己，他一生的际遇亦都由不到他。他虽然是生在贵胄的家庭里面，而且在这里他的年纪根据圣经学者的考证大概十七十八岁。大概十七十八岁，好像我们中间一些小孩，我们中间一些儿女这样的年纪。生在这个时代里面，国破家亡，被掳，掳到去一个他不熟悉的地方，讲他不熟悉的话，要受训练。老到那里要受训练，而且怎样连名都被人改埋，连名都被人改埋，改成异邦的名，改成异邦的名。好似再一次，若果是带着个悲观宿命论的眼光来看，我真是生不逢时了。我真是生在这里身不由己，没想到生在一个这么弱的国家里面，沦为次殖民地，还要被人掳掠，还要带到去第二个地方。今次是不只是观念上面，而是我切身里面我人生的经历，被人带到异国，要学外族的文字，名都被人改埋，而且要训练他做什么。如果你看后面第一章后面，其实他要训练他们学那些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其实要训练他们做术士，做法术的，这样东西更加抵触他本身的信仰，更加抵触他本身的信仰。如果你看摩西五经，所有做法术的要被治死的，现在没有身不由己被人捉到去，还要做一些我们祖宗规定劝戒我们警告我们不可以做的事情，训练做术士。你能够想象吗？但以你生在国家里面，他其实应该是成为一个可能是统治阶级，熟读五经，不会输当时的长老啊、祭司啊、这些先知这些这样的人，但是他被掳到那个地方，身不由己，随着历史的波浪好像一路漂浮，不受控制，不受他自己的掌握，而且要做一些不是他想做的事情，是违背他的信仰，违背他的文化的事情。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亦都给他恩典， 我哋睇17-20節，我哋睇17-20節，呢四个少年人，呢四个少年人，神喺各样文字学问上赐俾佢哋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嘅异象同埋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少年人进来嘅日期满了，太监长就将佢哋带到王嘅面前，王与佢哋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阿撒尼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到英文一句话，我不知道怎样翻成中文，可能广东话有更加贴切的翻译，我不知道。这句话叫做 Beat them by their own game。 你明白这个？你佢掳掠佢嘅人立下游戏嘅规则，训练佢哋，要佢哋学佢哋嘅言语，学佢哋嘅文学，学佢哋一切嘅事情，同埋咧要训练佢哋行法术。神喺呢啲事情上面与佢哋同在，俾佢哋聪明智慧，佢哋学得好，而且喺呢度讲到话，当王拷问佢哋嘅时候，发觉呢四个人胜过佢哋通国嘅术士。胜过他们10倍。好像你定一个游戏玩吗？我跟你一起玩，玩到最后玩到你没得玩。Okay， 我不知道怎样翻译。Beat them by their own game. Beat their captor by their own game. Beat their enemy by their own game. 本来是他们敌人，在敌人之下本来是委屈求全，结果他们胜过他，胜过他们10倍。在他们定的规则里面还赢了他们。这个是神保守的一个人生，这个是看到神掌权的一个人生。我们的人生有时也都会经历到类似的情形，好像身不由己。各位知道但以理书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说称它为大先知书，但你知道吗，在犹太人的经卷里面，但以理书不叫做先知书，但以理书是归入叫做著作一类，跟诗篇、雅歌、箴言这些属于同一类，就是智慧文学。智慧文学的特色是什么？智慧文学的特色是处理我们生活里面所经历的事情和我们信仰之间，或是协调的，或是矛盾的。智慧文学就是针对带着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带着他的信仰面对他的生活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所产生的冲击，在智慧文学里面就是处理，就是问这些问题。但以理书在犹太人的分类里面是属于智慧文学，因为但以理其实你看他，他不是先知，他不是祭司，他不是被神挑选为做他们以色列人中间的宗教领袖。换句话来讲，用今天的话来讲，但以理不是传道人，但以理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不是牧师长老，但以理是好像在座各位一位大职侍奉的人。他带着他在宫廷里面的身份，在异邦里面坚持他的信仰来服侍他的神，而带出的见证不只在巴比伦帝国，亦都在古列，亦都在波斯马代帝国里面来到彰显。后面我们慢慢看下去，你知道到第四章尼波加利被杀，因为他解梦，因为他解梦的缘故，他自己经历到神掌权。所以第四章里面这个本来不可一世欺艳万丈的侵略者，竟然下诏通诏全国，说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是透过但以理的见证。所以但以理书其实是给今天在座各位，我们带着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生意，在我们的特殊的境况里面，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里面来到服侍神，怎样在这个世界一种被掳的境况里面，我们仍然能够将神的见证带出来，仍然让人看到至高者在神的国中，在我的生命，在时代的洪流里面仍然掌权。跟你们各位讲一个假想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国家地方不大，人数不多， 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民过着一个悠闲的生活，因为他们有一个不喜欢做事的国王，还有一个不喜欢做官的宰相。这个国王没什么不良嗜好，他唯一喜欢就是打猎，另外呢就是微服出巡，这个宰相就成日陪着他。这个宰相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就是喜欢研究人生的哲理。他研究了半日之后，他有一句话，他说人生所遭遇的事情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成日挂在嘴边讲这句话。有一次国王没事做，就出去兴高采烈，说我们去打猎。于是随从带着猎犬啊这些，样就带着一起出去打猎。国王心情非常好，体力亦都非常好，而且他想表演一下自己的打猎的技术。所以他们去到树林那里，慢慢找到一只花炮，找到花炮就开始围捕了。因为花炮一路走，他一路追，国王到最后说你不要追，我自己来追，你们在后面等。他就单马单枪匹马纵马入林，就追这只花炮。这只花炮追到一道树丛那里，前无退路，后有追兵。你知道野兽被困就反扑啦，调翻转头冲翻嚟个国王度。个国王见到即刻弯弓搭箭，一箭射过去，哇！箭术真准，戳一下就射中呢、这个花炮嘅咽喉，呢、这个花炮挣扎下跌咗落地度。呢、这个国王就好得意啊，咁后尾啲随从慢慢跟住嚟，好得意啊！咁走落嚟想检视猎物，但系未知点知咧？呢只花炮未死透，行呢、这个国王行到花炮嗰度想踢一脚。搭在上面拍張照，點知未搭上去，即係花炮跳起上嚟。哇！呢、這個國王一下心慌，都唔知點算。好在後面嘅隨從手急眼快，彎弓搭箭，再一箭補上去心臟，即係花炮跌咗落嚟。但跌落嚟之前咧，個花炮及一口就咬咗國王嘅手指尾。哇！呢、這個國王又痛，血流如注，唔止痛啊，仲冇面添啊！所以啲隨從即刻上嚟撳住流血，就即刻擁護國王翻去急救療傷。所以國王本來興高采烈，今次顏面無光，頭耷耷翻返去皇宮嗰度。夜晚就喺皇宮裏面就飲酒。咁呢個宰相嚟見到呢個國王沉悶啦，就嚟陪國王一齊飲酒，安慰國王。好衰唔衰？佢呢句口頭禪出嚟，佢話：國王啊，你唔好擔心啦，呢個一切都是上天最好安排。嗱，这个国王已经一肚火啦，无处发作，因为自己衰嘛，啊，冇睇清楚，仲有人搭救，见到咁样，今次你仲讲呢句话，哇，龙心大怒，咁啊一拍台话，有咩好啊？俾只花炮咬只手指尾，话若果我而家将你关咗落监牢，你仲系咪觉得呢个系一切最好安排？咁呢个宰相谂一谂。佢話：唉，都係一切最好安排。哇！佢就更加嬲，拍台叫人嚟，將佢拖出去，關喺天牢裏面等候發落，又拖咗出去。咁啊，日日就派人去打探，問佢係咪最好安排。這個宰相又好有骨氣嘅，冇錯係最好安排，死唔肯認。這個國王想有個落台階都冇辦法，一路關住佢。還好這個國王唔喜歡管事，宰相唔喜歡做官，所以國家冇乜危機。咁啊，过咗几个礼拜，这个国王心情就沉闷啦，就想上次打猎花炮就咬咗只手指尾，而家好伤口好翻啦，虽然冇咗手指尾，再出去一次啦，又就出去啦。今次又带住啲随从出去，咁今次话唔好带咁多随从啦，今次唔打花炮，打鹿啫。咁啊，出去就揾鹿啦，点知鹿又走得快，追到迷路啦。追到迷咗路，天又慢慢黑咯。咁啲随从同国王又肚饿又剩，准备坐低喺度，准备生火取食啦。正在生火，冇乜预备之间，突然间树丛后边一堆黑客，一堆土人走出嚟，即刻捉晒啲，全部捉晒。嗰啲随从有啲反抗嚟唔切，就俾人绑咗。其他啲嘢走就走晒。呢、这个国王就五花大绑啦。你知道国王养尊处优，肥肥白白。咁啲土人捉咗之后，翻到去就将呢个国王分开，因为佢特别肥白啊嘛，咁将佢分开，五花大绑挂喺树枝度，就带翻去啦。带到翻去，哇！国王成日死啦，原来有呢一班传说嘅土人。佢再一睇，哇！月明月圆之夜，佢听讲话呢啲土人月圆之夜要祭神啊，通常要揾活人嚟祭神，咁就死啦。 想开口话求情，话我系国王，若果你放咗我，搵乜嘢金银财宝嚟换？点知想开口嘅时候，啲土人嫌佢嘈咧，就系塞条毛巾入去，塞住，唔俾出声都唔出得，冇声出。咁然之后翻到去之后咧，呢啲随从啊，呢啲然之后国王嘅随从，孔武有力，但系个个都系练武嘅，所以就梗有损伤嘅。但系呢个酋长嚟咧，一个个睇搣下吉下咁啊，睇到个国王肥肥白白，就依起拍牙笑啦。咁啊，讲一句话，即刻有人就拎个大锅大镬嚟煮水。哇！呢、这个国王睇到，哇，脚都软埋，冇啦，今次玩完啦，实俾人煮啦，白水煮肉。嗰啲土人正喺度欢庆，哇！咁难得捉到咁好嘅嚟祭神，今次天上嘅神一定祝福我哋啦。跟煮水啦，准备汤啦，准备汤就剥开国王啲衫啊，准备汤啦。咁呢个酋长嚟到准备汤个国王嘅时候，正喺度睇。咁呢个酋长同我啊，你哋真系好嘢啦！咁耐都揾唔到一个咁完美嘅祭物，我哋天上嘅神系配得一个完美嘅祭物嘅，冇瑕疵嘅，肥肥白白嘅。点知解开之后一睇到少咗只手指，哇！呢个酋长就好嬲，就打咗旁边嗰啲人一餐，话点解揾个有残疾嘅嚟？唔得，换过一个。解咗绳就一脚踢咗个王走，个王连滚带爬就走翻去。好彩翻到皇宫好狼狈，长话短说，好狼狈。后屘喺皇宫里边惊魂定低嚟之后咧，就谂起呢个宰相讲句话：一切都系最好安排。啊！错怪咗佢，佢果然系人生有哲理嘅。即刻话放人，将佢恢复官职，咁啊带翻上嚟。设宴款待等于赔罪啦，但系国王有面子嘅问题，就唔会赔罪出嚟嘅。咁啊，然之后就请呢个宰相饮酒食饭，饮酒食饭，酒过三巡。呢个国王话：你真系讲得啱啦，我而家开始明白你嘅道理。人生里边好多事情真系上天最好嘅安排。呢个宰相话：哎，冇错，国王，好开心你认识，你能够了解呢个人生嘅哲理。但系饮完酒之后，国王谂。他说宰相，我问你，你无端白事被我关了几个礼拜，你都觉得是最好安排吗？这个宰相听到这句话就微微一笑，摸下胡须，就喝杯酒，然后跟国王说，没错，陛下是最好安排。陛下你想想，今晚你微服出巡遇到土人，若果我没有被你关了，我实跟着你出去的。咁佢哋一脚踢走你，话你唔得嘅时候，到边个要祭神呢？梗系我啦。嗱，呢个系笑话嚟噶吓，但系呢个笑话里边有讲俾我哋听，人生里边嘅际遇，有时我哋睇起上嚟系唔顺利，系苦难，但系上帝有最好嘅安排。但以你嘅际遇亦都系咁样。我哋睇，正话我哋讲到喺时代嘅洪流中，神掌权。在个人生命的经历里面，神掌权，但是成章的关键在中间这一段，就是第八节开始。这里讲给我们听，在我们个人的试炼中，亦都是神在掌权。在我们个人的试炼里面，亦都是神掌权。第八到第十六节，但以你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同埋王所饮嘅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佢唔好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喺太监长眼前蒙恩，为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嘅饮食。倘若佢见你哋嘅面貌比你哋同岁嘅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哋就使我哋嘅头喺王嗰度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话：求你试试仆人们十日，给我们素菜食，白水饮，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就稳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日。过了十日，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就撤去，派他们用的饮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 在这里，但以理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在整章里面只有这里但以理主动。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整个第一章所记载里面，但以理都是在历史的洪流，在人生的际遇里面是无所适从的，他没有办法掌握他的人生，他没有办法掌握他的时代，他亦都不是说我试下做这个时代的英雄，我出来改变这个历史，他没有办法。但唯一就是他所面对这个事情里面，他在这里可以有主动的能力，就是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饮的酒来玷污他自己。各位留意，他在这里所揀的一个试验是一个很小的试验，这个试验里面没有生死存亡的迫切。你看看他这里第十三节怎么讲，他十三节说，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少年人的面貌之后怎么样，若果我们既受你砍头，是不是？不是，他都说就照你的，照你怎样来代仆人。换句话来讲，若果我们食菜饮水的确比其他人瘦，面有菜色，咁嘅事情嘅话，你就俾翻我食，我哋就照食翻，唔需要话斩头颅洒热血咁样嘅，唔系一种话唔系你死就我亡嘅试验，唔系。但依喺度一个好细嘅试验，一个 manageable， 一个佢可以处理得嚟嘅试验，呢个一个开始啊。因为但以理书后边，但以理坚持一日三次向住耶路撒冷祷告佢嘅神。在异族，在另外一个帝国里面，这些人要告他，他被丢入狮子坑。但是他这里不是，他开始，你知道但以理年少十几岁，信心在这里起步，在这里学习。而他在这里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我们会问为什么用这个办法，为什么在饮食上面，其实饮食很重要的。英文一句话， You are what you eat。你所食嘅就係你個人就係你所食出嚟嘅嘢表達出嚟嘅，其實係真嘅。我記得廿幾年前，我同我太太細路仔仲未有細路仔嘅時候，結婚冇幾年，喺美國讀緊書嘅時候，有一個夏天去歐洲，代表爸爸媽媽參加我細佬喺英國嘅畢業典禮。參加完畢業典禮之後，我細佬話我哋三個去歐洲玩一玩，所以就三個人就出發，就唔係參加旅行團，自己孭住個背囊咁樣去嘅。我哋第一站喺法國，去到巴黎，去到巴黎嗰度人生路不熟，四位行啦，玩到最後一日，哇！行嘅路行到腳都起水泡，又攰又熱，食咗幾日法國麵包，嗰啲又硬又冇味道嘅。喺法國飲水都要俾錢嘅，從來冇見過咁離譜嘅事情。所以有一日終於話頂唔順，我哋三個去揾中餐館。廿幾年前嘅中餐館喺歐洲啊！嗰啲嘢實在食唔落㗎，但係冇辦法啦，人喺異邦漂流，真係漂流啊，行到好攰，終於搵到間中餐館坐入去，嘩，覺得好似返屋企咁啊，叫咗啲嗰啲酸辣湯嗰啲咁樣咩嗰啲炸雞嗰啲咁嘢嚟，嗰啲喺平時呢食都見望到完全唔食㗎，嗰日食得滋滋有味。中國人去邊度都搵餐館㗎，你諗下，我太太成日笑我，他说你这个广东人每日不吃饭不觉得饱的。我太太虽然是南方人，但是他习惯了吃那些面食那些东西，他是喜欢做馒头。你知道国语堂那边经常笑广东人，他说广东人怕馒头，馒头怕狗，狗又怕广东人，这个循环。你没听过啊？一物治一物嘛，是你俾个馒头俾我，我就睇喺度，我宁愿禁食祈祷。我哋嘅生活习惯同我哋飲食分唔开㗎。我哋好多时候文化上面嘅认同同我哋飲食有关。认同我哋嘅文化，我哋身份嘅认同好多时候喺飲食里面表达出嚟。所以今日有啲更加进步嘅，唔止食饭唔食饭唔觉得饱，唔食香米唔觉得饱。Okay， 要闻到一阵香米先觉得翻到屋企，所以呢啲同我哋嘅生活里边系有关系嘅。但以你当年亦都一样，各位你谂下，喺旧约特别系利未记里边，利未记有好多篇幅讲到啲食物 动物洁净唔洁净，唔洁净嘅唔能够食，洁净先可以食。点解啊？系神用呢啲事情将以色列人同万民分别出嚟，系佢哋嘅 identity， 系佢哋身份嘅认同，系佢哋喺神面前佢哋系边一个，佢哋咩人，佢喺食物上面嚟认同。而但以理你喺呢度特别挑选呢一样嚟到做一个试验，佢话我唔食异邦俾我嘅，我要维持我最基本我人生里面嘅认同，我嘅认同系至高嘅神。而当但以理主动做呢个立志嘅时候，我哋睇到喺呢度第十节、第九节呢个伏笔同第二节嘅伏笔一样出嚟，神使但以理喺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佢呢个试验若果冇神呢一样嘅介入，系冇办法成功嘅。呢个人同情佢哋，呢个人善待佢哋，所以愿意话我愿意试十日。而一试之下，佢哋嘅结果唔系话佢哋嘅面貌同嗰啲同期一样饮王嘅酒、用王嘅膳嘅少年人一样咁好，而系话点啊？佢呢度点讲噶？佢呢度话第十五节过咗十日，佢哋面貌比用王膳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Beat them by their own game 呢个主题又再出嚟。喺秘掳喺身不由己嘅时代里边，喺身不由己嘅际遇里边，但以你因为与神同在，神亦都与佢同在，佢经历到神掌权，佢胜过佢周围嘅环境，胜过嗰啲恶待佢嘅人，胜过欺压佢嘅势力，喺呢一度再一次彰显出嚟。所以呢个第一章其实是一个好漂亮嘅结构，前面同后面互相呼应，一层夹住一层。喺时代嘅洪流里面神掌权，在人生的际遇里面神掌权，亦都在个人的试炼里面神掌权。回去我刚刚开始讲1987年我的经历，我觉得我固然生在一个我没办法掌控的时代，我人生的际遇好像也不在我的掌握里面，我就这样心不甘情不愿就开始做一个中学的老师。没想到过了几年，神呼召来到我的生命里面，呼召我要成为一个全职侍奉他的人。我当时心里面最大一个自卑感，就是我哪里有能力能够成为一个牧师，能够服侍你，能够服侍你的教会呢？我本来是一个没爱的人，我本来是一个没耐心的人，我本来是一个孤独的人，我不喜欢跟人在一起，我不喜欢跟人讲话，我更加不喜欢理人的事情，我只求独善其身，我怎有资格能够成为你的仆人？但是这些资格当我回头再看的时候，就是那十年我最痛苦的经历。在纽约市教初中，被逼被磨练，被环境逼到一个角落，我必须面对原来我真是什么都没有，若果没有神我完全破产。而在这十年里面神重建这些事情，今日能够服侍神，是因为神在我生命里面掌权，是因为神用我十年痛苦的经验好似苦难一样来到成就今日他在我生命里面一个更荣耀的呼召。各位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特有的权柄，不是我的特权，而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可以经历到的。只要我们看得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的际遇里面，神仍然掌权，我们愿意尊他为我们的个人的主，我们愿意在一些事上，好像但以里面说，用一些微细的事，我们试试画一条线，让我们站在神那边，由这里开始，我们整个人生的历练就会完全180度的翻转，不是环境改变，而是我们内心所有的眼光开始改变，眼光一改变，我们就看到全能神的手。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用一分钟为自己祈祷。我不知道你怎样看你的人生，但是但以理 历世历代的信徒都经历一样的事情，神掌权的事实千古不变。我们有没有错过了这个属灵的真实？这个是很真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发生。唯愿今日我们得着激励，重新回到神面前，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们学习画一条线，站在神的这边，然后让神掌权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将你自己，将你的家庭，将你的职业，将你一生所经历的再一次交给神。求神说，主啊，我愿意看到你掌权，开我的眼，给我机会经历。天父，今日在座每一个人都需要但以你当年在困境中所看到属灵的真实。我们将我们的一生经历再一次陈明在你的面前，求你用天上的眼光来取代我们地上的眼光，求你再一次让我们抬起头仰望那位在人类历史，在我们人生，在我们生活每一样遭遇的事情上面仍然掌权的神，让我们看到你，让我们看到你的作为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经历到你掌权的事实。求你今天藉着这段经文鼓励激励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面前。世界虽然花花绿绿，虽然有很多眼花缭乱吵杂的声音，但是让我们心里面清清楚楚听到有你各位超越历史，超越人类时空至高者掌权的声音。我们再一次将自己交在你手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经历你能够将它救赎，以致我们的人生充满意义，充满方向。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